哈巴谷这本的书在圣经里面也经常在提醒以色列人，在以色列人应该已经有点失去对上帝的信心的这个情况的时候，他们前面打仗打败了，然后被掳到那个巴比伦去了，耶路撒冷被毁了，圣殿也被毁了。在这个情况下，有哈巴谷这个先知来向犹太人、向以色列人宣告说：“你知道吗？上帝会掌权，上帝会来审判，上帝将来会自己，让全世界可以看到他是有这个荣耀，他真的是掌权的，神。”我们在看今天的经文之前，我们低头，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在你的恩典里面可以来到你面前，可以奉你的名聚集在一起来赞美敬拜你。主，我们也感谢你真的可以花下面一段时间来听，来学习主你的话语，从你的话语当中可以学习主你为我们预备的真理，让你的真理来塑造我们，让你的真理来鼓励我们，劝勉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继续依靠，继续相信你给我们的应许，让我们因此能够有盼望，可以面对明天，可以面对未来。主，我们也求你用你的话语来安慰我们，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在你的真理里面可以得到安慰，让我们因此能够得力，可以为你做光做盐，为你做见证，愿你的名得荣耀。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阿们。哈巴谷书跟圣经其他的书卷一样，有经常告诉我们说真正的信心应该是怎么样，所以哈巴谷书就会教我们说我们应该要相信上帝，因为我相信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因为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就是上帝的话，结果我们可以相信上帝的话，信任上帝的话，或者我们应该要相信上帝的话，就算是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好像没有其他的印证。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有耐心，我们要承认说上帝不会像我们罪人一样没有耐心的要一个东西就立刻要得到，上帝有他的时间，我们要承认。长话短说，圣经就告诉我们说其实信上帝并不简单，一点都不简单。哈巴谷也经常会告诉我们说人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能力来保护自己，无论我们降多高多厚的城墙，我们在上帝面前其实是无能为力的。谁不信任上帝，基本上就被上帝咒诅，只能相信他自己。那上次我们就会读到一些的经文，这些经文就教我们说我们可以相信上帝，因为上帝真的是在掌权，上帝将来会来审判活人死人。我们现在面对的，我们现在所体会到的，或者面对，或者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切的不义，上帝将来会来审判。第二点，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是一个公义的审判者，他不会随随便便审判，他真的好像是真的看到给所有的罪人有机会看到这个判刑的尺度已经满了，已经到那种没有人在上帝面前有一点点的借口的这个情况下，上帝就来审判。所以我们要经常提醒我们，因为非信徒经常会告诉自己，会劝自己说自己是无罪的人，自己所做的其实不是罪，或者自己没有圣经讲的那么差。那上帝告诉我们说，谁在犯罪就会 基本上这个就是今天的第一节的经文，谁在犯罪的其实是主要是害自己，因为我们很肯定的知道上帝会来审判。最后上帝也告诉我们说，谁信了上帝就会在他里面能够得到保护，在他里面能够得到赦免。所以我们来看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来看第十到，我们就看了可能只看到第十四节啊。第十节我们一起来看，也是上次我们稍微有提到的一段的经文。你图谋剪除多国的民，犯了罪，使你的家蒙羞，自害己命。这里上帝就会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谁不相信上帝就只能相信自己。这个之前我们也讲过了，这里上帝好像是在讲巴比伦，巴比伦就代表当时的世界，巴比伦就是当时的最强大的一个国家。非信徒呢就必须要走下这条的路，非信徒他会相信所有有价值的东西，就是所有有价值就是因为它是有限。我们有没有想过啊，太初当中上帝创造天和地，然后他创造之后，因为我们当时人当时跟上帝还和好，所以对我们来说当时任何的东西其实都没有限，就没有限制，我们生活就不会死，我们会永永远远的活，我们所需要的也没有限，我们在伊甸园里面上帝就无限的给人提供。但是之后我们就犯罪，那我们是怎么犯罪？就是吃那个我们不该吃的那个果子吗？其实我们严格来看呢，可能我们犯罪呢比我们具体吃那个果子之前的那几分钟就已经开始犯罪了。我们怎么犯罪？就是当我们相信那个蛇跟我们讲的那些话，然后当我们心里开始产生一种的欲望，我们觉得上帝给我们的虽然是无限的，我们觉得不够，我们突然就追求一个更好更高好像更有价值的一个东西，结果我们同时也追求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自己做自己的上帝，我们要跟上帝一样。实际上当我们还没有伸出手摘下那一个果子开始吃的时候，当我们心里已经开始有这个欲望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犯罪，我们好像要从上帝独立。结果上帝怎么样？他看到我们要犯罪，要跟他一样大，我们要从上帝独立，上帝怎么办？上帝就真的偏偏就给我们，他说好，你想跟我们分开，我就让你从我这里隔开。自从我们从上帝隔开了，人类的整个生命就变了，我们再也没有办法享受到无限是什么滋味，我们之后就只能享受到有限的，或者只能体会到有限的这个世界的痛苦。自从我们从上帝隔开之后，一切都有限，就算是我们自己的生命都有限，我们知道我们有一天会死，然后上帝也不再在伊甸园无限的提供我们身体所需要的一切，它会让我们感觉到这个世上其实任何人要用的东西都有限。就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人就开始建立我们对事情的一种看法，我们就会发现说，哦，好像真的有限的东西就有价值，或者就是在这个我们已经一切所有的东西都开始有限的这个情况之下，人就以这个有限来变成是对价值的一个标准。一个钻石为什么很贵？如果钻石你路上到处都有的话，到处都可以捡到的话， 那个钻石就肯定很便宜就可以买到，甚至应该是没有价值。一个钻石很贵，就是基本上是世上没有了，我们找不到。为什么一个人的或者人的一条命好像没有什么价值一样？也要根据瑞士、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一个国家之一啊。根据瑞士的一个习惯，你杀了一个人，结果这个被杀的人的家人大概可以得到多少的赔偿？除非经济上的损失以外，他还有另外一条说生命的价值。现在根据瑞士的这个法庭的习惯来判的话，一个生命值2万瑞郎。生命没有价值，你们知道吗？为什么？因为人很多。所以我们为什么觉得有的时候从上帝来的或者跟上帝有关系的反而人会觉得没有价值，就是因为人已经没有不习惯说无限的东西可以很有价值，所以我们就觉得上帝本身是无限的，然后他为我们所提供的恩典，他的救恩也是无限的，结果人就被卡在这里面了。我们生活在一个任何的东西都有限的一个环境之下，但是同时我们很想自己把自己抬高像上帝一样，结果人的历史当中就一直有犯同样的错误了，就从原罪开始。原罪是什么？是 那条蛇告诉人说，你这么你吃了之后你可以跟上帝一样判断善和恶。之后我们也知道了，举几个例子，我们讲到巴别塔也是。巴别塔是什么？人当时整个世界只讲一种的语言，他就说我们一起合作可以建立一个塔，要多高，要到天上那里去可以见到上帝。或者你如果讲到瑞士，上个月也可以有一个这方面的一个表现。上个月瑞士投票，结果其中的一条就要改一条的法律。怎么改？他改说允许不允许所谓的着床前怀胎遗传学的诊断。什么意思？ Pre-implementation 的 diagnostic。 他意思是说你可以在一个玻璃瓶里面创造一个新的人，结果你就可以去诊断分析他的基因，结果如果你发现说这个基因不合你的口味，你就可以不要这个孩子。这个是现在。下一步是什么？下一步就是你可以在那个玻璃瓶里面创造你心里面所愿望的那个孩子，以后想要有金头发黑头发，想要聪明一点还是情商稍微高一点。人犯罪就是有这个表现，人一直想自己做神，结果人在这个好像有受限制的这个世界里面，就是因为他看到所有东西都有限制，所以他所追求的就要有，要拥有越多越好，所以人就要能够拥有越多越好，就是好像变成无限，好像变成跟上帝一样。我们要保护自己，就要在账户上面有很多钱，有很多的资源，结果我们才真的可以感觉到我们好像是从上帝独立。但上帝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这个就是偏偏因为我们有罪性，我们才会这样做。我们认为会保护我们的其实不会保护我们，反而是我们罪性表 典型的表现。我们就会追求一个在上帝以外的一个东西。所以上帝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谁在犯罪，最后其实是伤害自己。他会伤自己最多，就是因为有一天，上帝会再来，然后上帝会来审判活人死人，然后这些人不信靠上帝的，不追求上帝的人，都会得到他们该得到的后果。那罪人对别人做的，上帝就会让他们自己也得到。所以第十节就是告诉我们这一点。罪人他这里又提到了说，我们好像要剪除多国的民，好像我们要收集越来越多的资源，我们是在犯罪，结果我们是在害自己。第十一节他说，墙里的石头必呼叫，房内的栋梁必应声。好像先知这里就好像突然好像在写诗一样，他就把声音讲话的时间交给石头还有木头，就是这些石头木头都是每一栋房子里面都有的，然后好像让他们在呼叫说，真的在这个世上已经没有一栋楼不是用抢走夺走就是有罪性有关系的一种方法来建这些房子。那这首诗他就继续讲第十二节，他说，以人血建成，以罪孽利益的都有祸了。所以他说好像把声音交给那个石头，石头就在呼叫，结果栋梁就会应回答，回答什么？回答说，以人血建成，以罪孽利益的有祸了。那这里讲到人血还有讲到罪孽，其实指的都是一样的，就是要逼迫压迫其他人，抢走他们生活所需要的，这个其实在上帝的眼中跟杀人是一样的。十一节跟第十二节就告诉我们说，上帝的真理其实是清楚而且公开而且透明到一种地步，其实全世界所有的人还有所有的房子里面的石头木头其实都知道这个真理。第十三节就告诉我们说，众民所劳碌得来的被火焚烧，列国由劳乏而得的归于虚空，不都是出于万军之耶和华吗？那上帝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在这里人所追求的，无论我们得到多少，其实最后只有虚空。圣经有不同的经文一直告诉我们说，人其实靠自己除了虚空就是虚空。亚历山大当时他是希腊的一个皇帝，他基本上是把当时人所知道的全世界打下来，但是当他死之后，他还是告诉他的仆人说，要在他的木材里面钻两个洞旁边，结果当他死的时候呢，他要从那个木材里面把他两个手伸出来，表明什么？表明其实人最后可以拿到，死了之后可以夺走的只有空空的 一双手。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在这里无论我们得到多少，其实除了虚空就是虚空。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还会再来，上帝可能真的就是这样咒诅我们有罪性的人，他让我们忙碌追求一个本来就是有限的东西。这个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你追求一个有限的东西呢，它有一天它就完了，它就没有。 第二呢，如果所有人所追求的都是那些有限的东西，那人就会给人带来灾难，人就会打战，人跟人就会吵架。那上帝可能就这样咒诅，所以人就是让我们追求这些有限的东西，结果他还有咒诅我们说，有少数的表面上好像成功的人得到很多这种所谓的有限的财务，有限的资源，结果这些人心里仍然是不幸福，仍然是虚空。那当上帝再来的时候，他就会让人体会到他在罪里面所收集的一切的东西没有一样可以永远保留着。那在这里他用的这个比喻，就是好像用焚烧的火。很讽刺的是，我们如果再往下看，你就会发现说巴比伦最后真的是灭亡了。那巴比伦我们也知道是代表去这个世界嘛，他灭亡是怎么样？是打战，也可以说是在火里面被火焚烧。所以在这里好像是在讲巴比伦，在讲这个世界，但同时他也在讲人的虚空。然后同时他还在预讲说巴比伦将来会被火焚烧。上帝在这里给人一个应许，就是要告诉我们说上帝曾经给人给过一个应许，说就挪亚方舟之后，他说他不会再用水来把这个世界给灭掉了。所以以后我们就知道我们在等候的就是火。结果我们看小先知书，你们也知道有其他的先知一直在讲说，当上帝再来的时候会怎么样，就是有火，那个有烟，然后月亮会变成红的跟血一样。第十四节就给我们一段鼓励我们的话，他在这里说，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海洋一般。这个真的是圣经不断的有跟我们讲的一句话来鼓励我们。我们要知道当时的先知和以色列少数的那些真正有信心的一些人，他们生活在以色列，他可能已经觉得相信上帝好像不一定很荣幸的。为什么？就刚才讲的一样，之前以色列被攻击了，打战也打败了，然后所有的犹太人被掳走了，他们的圣殿也被毁掉了，连耶路撒冷都被毁掉了。所以你如果当时你是犹太人，很可能你是相当的安静，你不会在大街上走说啊，我的上帝多伟大，已经有点失去这方面的这种信心。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当我们来敬拜的时候，我们看见整个苏黎世有七个华人愿意在礼拜天下午聚集在一起来赞美敬拜上帝。我小时候我一直觉得遗憾，因为我小时候一直以为人类历史当中以前还有一段时间，一个时代，在那个时代里面呢，信徒是占社会里面的多数。那你看欧洲历史，你就会觉得啊，可能欧洲以前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那刚开始我就觉得很好像自己很悲哀，觉得为什么现在的教会几乎都没有什么人。结果当我们开始好好研究圣经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其实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跟以前那个时代严格来讲没有什么两样。就算是在以色列，他们名义上是上帝的子民，但是就算是在这个 整个这个大环境当中，圣经也往往告诉我们，整个以色列当中只有少数的人才是真正信上帝，然后大多的人只是表面上，从外表上看的好像是像上帝的子民。那我所谓的西方国家，就算是瑞士基督徒国家，其实也是这样。过去的那些时代，我小时候都很怀念，过去那时代很可能大多的人只是名义上自称为基督徒，他们还守基督教的一些习惯，他把基督教看成是一个文化，只有少数的人才是真正还在相信上帝。那这些犹太人，他们当时的感觉应该也是相当的悲哀，他们很骄傲的说，创造天和地的主就是我们的上帝，我们是他的百姓。结果他们历史近100年，他们所面对的都是一个又一个的失败。那就好像他们会开始怀疑上帝是不是还在掌权，就有点像今天的基督徒一样，有的时候我们会怀疑上帝是不是还在掌权。所以就说刚才那一首诗歌很好，就一直在提醒我们说上帝是在掌权。这里上帝也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灰心。哈巴谷书前面就已经告诉我们了，我们要相信上帝有他的时间，我们要有耐心，上帝的应许必须要临到，不会再迟延。这里上帝也赐给我们有同样的一句话，他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灰心，有一天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会充满遍地。所以意思说，整个世界都应该能可以看到说真的是上帝在掌权。以赛亚书第11章第9节其实也利用同样的一个词，然后以赛亚第11章那里很清楚就在指基督。所以上帝在赐给我们这段经文，他告诉我们说，你们要不要灰心，你们要知道说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我们就知道说他是在指耶稣。耶稣是上帝道成肉身，把他的真理公开给所有的人，所以我们认识上帝荣耀的知识就充满了遍地。然后耶稣来了一次，我们知道他还会再来，他会再来之后，他就会实现他给我们的应许。怎么实现？就是他会来审判死人，他来审判活人。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也要提醒我们自己，所谓的上帝的荣耀是在指什么，或者我们会认为上帝在哪个份上会得到荣耀。当然荣耀就是上帝的本性，他本身就是荣耀，但是就算是就是因为上帝本身他有这个荣耀，他会怎么表现。那我们从圣经的教导，我们知道他会表现在两个事情上，一个是上帝的100%的公义，上帝会来审判。第二面呢，上帝的荣耀会表现在上帝的爱，上帝的恩典上，上帝会原谅，会赦免。我们如果来总结今天的短短的4节的经文，我们就会知道说，上帝在劝我们，我们不要跟罪人一样在追求那些好像是有限的东西。我们也学习说，上帝告诉我们说，有限的东西其实并不是在永恒当中有价值的东西。我们要追求那个无限的东西，我们要求上帝的国，上帝的义。结果今天的经文也告诉我们说，凡是犯罪的人将来要付上代价，他会在世上已经付上代价，为什么？因为心里得不到平安，但是他也会在将来付上代价， 因为上帝要来审判他。结果第十四节，就上帝今天给我们的一个安慰，一个劝勉我们，一个塑造我们的一段话，就是我们要有信心。知道虽然有的时候我们看我们周围这个环境，我们觉得还看不出上帝已经回来，上帝已经在掌权，但是我们就知道上帝他有他的时间，上帝给我们一个应许，他说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海洋一般。我们就抓住这样的一个应许来面对未来，我们好好守着上帝赐给我们的信仰，我们来等候上帝再来。我们低头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有信心，结果我们就是因为你赐给我们的信心，可以对你赐给我们的应许能够有依赖。我们因为你赐给我们的应许，可以面对明天，可以面对未来，我们因此可以有盼望。主啊，当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面对一切的困难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我们周围整个世界的这个环境在走下坡的时候，在远离你的时候，求主你不断的用你的话语来安慰我们，来劝勉我们。我们知道你仍然是在掌权，主啊，我们也知道时候到了你还会再来，你会亲自让你的名得荣耀，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他们已经亏欠了你。主，我们也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充满着你的信心，继续守着在这里为你做光做盐，把你的真理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好让当你再来的时候，真的信徒还真的很忠心，能够守你赐给他们的真理。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的圣名，阿们。